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8月5号礼拜三早上8:32哦。今天主要来探讨一下从政治面所引发的一连串效应哦。没错，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川普自从下了抖音追杀令之后呢，微软在9月15号之前到底吞不吞得下？我们都很清楚，其实从政治面的角度，绝对不能纳入到我们的投资策略循环当中。原因在于政治面它是一个外部因素，就跟疫情一样，你没办法预测疫情会发生，你无法预测川普会发鸟哪条 Twitter，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短期影响到股市的变因把它剔除在外。但是你也得很清楚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国际体系所建立的一套经济供应链的体系啊，大部分也是经由后面那一只政治的手干预的啊。我举说，比如说现在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半导体当然啊跟曹新成啊，跟李国鼎啊，跟1980年代啊这几个大人物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加上当时啊台湾正在进入这个产业转型的一个时代嘛。但是真实是这样吗？真实背后啊，其实都是有一只后面无形的手在建立一套无形的供应链体系啊，就是美方哦。我们今天特别从抖音这件事情来做一些细节探讨。这观众朋友，有些这个年纪比较长的，可能还不知道抖音是什么。简单来讲，抖音就是属于这种短影片的 YouTube 这种感觉哦。那基本上它是没广告的，所以可以一直滑。那它的一个形式呢，相较于 YouTube 呢，主要都是这个长方形的影片的一个规格。简单来讲就是手机是立着看的、哦。那抖音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大陆已经获取了很大的一定幅度的一个市占率哦。那正在进行海外推送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因为年轻人最喜欢抖音，那我们也很清楚，大部分其实不止美国啦，全世界台湾也一样啊。台湾年轻人相较说稍微偏左派一点点哦，所以呢相较起来就比较反川普哦。那这一次的确是因为政治力度的一个角度啊，所以川普啊要把这个抖音啊在海外的一个版权啊要让美国收归国有啊，不能讲收归国有啦，就要让美企来做接受哦。那基本上微软啊就首度的表态啊想要来买哦。我后来看了一下数据哦，是500亿美元。这真的是很明显，就是美方在窃取中方的一个实体的资产，就割中方的韭菜。为什么啊？脸书的一个总市值是7000亿美元，一个抖音少说也要有个1-2000亿美元的一个价值吧，居然海外的版权只值500亿美元哦。所以你就知道美方在这背后他所进行的一套体系的一个购买啊，一套体系的一个陷阱的一个设立啊，有多强烈？我们今天特别来探讨这件事情哦。我们也从日本这个80年代啊，第一任的产业的兴盛而衰哦，来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分析哦。告诉各位，其实美方在用这过去几十年来都一样啊，都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规避一个第一个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第二个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种世界体系的一个建造哦。我们没有说什么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立场的一个确定，我们只是今天啊特别去探讨美方啊。你要讲中方搞不好也有，对不对？你要讲啊世界各国可能企业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哦。只是说美方作为一个世界之主，他当然会有一个自己一套体系啊，自己这种独霸的一个行为，我们专门来探讨这件事情哦。好，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也会来探讨一下新一轮的一个纾困刺激法案哦。川普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有表示哦，可能改以行政动作延长驱逐暂停令。那这个暂停令呢，就是房东你不能因为房客付不出房租而驱逐房客呢。而且呢，他也决定要实施薪资税的减免措施哦。那因为三月所公布的这种驱除暂停还有失业给付的一个加码的一个计划，在7月31号就会届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延长这样的一个措施，或者说有新的一轮的纾困法案出来的话，那么等于是说7月31号之后，政府就完全再不提供任何的一个补助方式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整体的失业率啊再度的大幅上升哦。所以其实 民主党目前也是非常有意愿进行这进一步的一个磋商哦，只是双方在对于这一种日期以及薪资上啊，其实呢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共识哦，反倒哦可能大家会想说民主党想让共和党不好看，所以不要纾困，对不对？其实不是的，民主党相反的哦，因为更左派一点，他更希望政府可以补助的更多，而且时间可以更延长，一路延长到2021年哦。那共和党相较比较右派哦，不愿意负担这么多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方案哦，所以这是双方仍然在持续来做一些磋商的。那我们也很清楚，本周如果没有磋商结果，那等于是市场就会留下一个震撼弹，就表示八月之后基本上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新的纾困法案了所以这就比较严重，我们要特别来做一些关注，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讲本周如果修正的话或者说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可能应该就会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纾困案没有过好，我们待会都来仔细做一些探讨那后续呢，后续从这个三星五奈米出包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法人圈一直在传高通原本经由三星代工的五奈米产品发现三星的开发进度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原本三星投产的数据机晶片 X60 以及旗舰机晶片骁龙875基本上有可能全数回到台积电生产你说可是台积电技术不是本来就比较好吗？为什么要给三星生产？这其实国际战略角度来看的话，本来不管是进行组装代工，不管是进行这种晶圆代工，都会有这种分批生产或者说分地区生产，以达到它分散风险的效果所以很正常那现在就来看这个消息到底真的假的了因为这是目前法人圈所传出的一个消息第一时间给各位做一系列的一个追踪那包括台股的一个部分其实台股昨天我刚昨天前天才讲嘛，就是说各位不用太紧张外资现在算是一个高档调节的一个区间昨天电子股涨回来之后又收复所有均线所以你说现在股市高点有够难做，有够难做。昨天大涨196点收在12709点那从外资动向来看的话，外资是一边进行全指股的回流，一边呢进行大规模的0050反一进行避险性的一个购买那包括昨天台积电。因为这个不是台积电，联电 ADR 是大涨了14%所以整体的一个联电效应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包括晶圆代工股包括苹果股整体的一个数据非常非常的亮眼那我们今天今天其实主要就探讨政治面的一个问题待会来跟各位做一些细节追踪那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节目的话，随时欢迎观众朋友帮我们多多分享我是主持人游丁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也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着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聊天这个观众朋友昨天有询问我这个讲座的问题，我们报名讲座已经截止了已经截止了所以呢现在就大家就不急着报名了我们就已经报名的人呢，我们在确定场地之后呢，就会寄 email 给各位那你说下一次什么时候办呢？不一定有下一次，不一定有下一次。办一次讲座好像挺麻烦的那我们以后再说。那反正每天都有直播各位还是有什么零碎的问题非系统性的问题还是可以丢上来直播当中，我们一起做一些互动，一起聊聊天我们先探讨一下昨天美股的一个状态周二的时候，华尔街呢等待川普政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计划，四大指数是集体的扬升苹果公顶市值已经就1.9兆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创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又再度回到历史新高的格局主要还是其实整体财报的科技股财报的数据算是非常非常的亮眼道琼也涨了160点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纾困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美国本周可能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呢，则是认为本周基本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呢，一个是民主党人不认为不会通过，另外一个是共和党认为本周很有可能通过，所以也很难说什么事情都很难说。但是本周如果真的不通过，我相信会在股市上进行一些微幅的反应，这倒是真的那以全球确诊人数很久没有谈了，目前已经突破1830万人死亡人数是69.4万例美国迄今确诊人数是471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5.5万新一轮的一个刺激法案现在来看因为整体在 时间的一个延长，还有工资的一个安排上啊，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共识。但是两方仍然在谈，仍然在谈哦。梅努奇目前是表示，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白宫对于推动更大的计划还是持开放的态度哦。也就是说，白宫相较起来啊，比较愿意做一些让步啊。但是参议院共和党上周所提出的总金额是1兆美元的新一轮计划，主张短暂延长加码失业给付的效期哦。但是民主党哦认为这个必须要延长到2021年，然后所以双方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有一些一些脱钩的，还是有一些争执在的。那我们就看啊，且看啊，还有3-4天的一个时间嘛，就看一下本周会不会谈判成功了。美股四大指数的表现哦，道琼上涨164.07点，0.62%，收在26828点哦。标普指数上涨11.9点的0.36%，收在3306点哦。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8.37点，0.35%，收在10941点哦。费半上涨32.54点，1.49%，收在2209点哦。目前呢，根据数据来看呢，标普五百所公布的财报，352家的公司当中啊。你说标普500不是500家吗？因为还有一些还没公布嘛。352家公司当中啊，有83%以上的企业财报是超过预期的哦。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企业的获利轨道相较是比较正确的。2021年的前景啊，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哦。所以各位啊，很难打第二只脚了，看起来状况是这样哦。因为疫情呢，老实说，美国的医疗体系我们之前预估过嘛。只要美方的医疗体系可以应付这样的一个确诊人数啊，就算人再多，医疗体系可以供应，基本上都很难产生大幅度的一个这个经济或者说股市的一个崩盘啦、所以打第二只脚的可能性真的是减弱了很多、现在我们反而要担心的是股市的自发性的修正，或者说联总会无法去拯救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自从前两天下了抖音追杀令之后呢，在这个9月15号的大限之前，微软吞得下吗？川普其实在这个8月3号的时候就表示了 ，TikTok 必须在9月15号之前呢、将美国的业务出售，而且最好出售给美国的买家，否则的话会把该公司赶出美国、而且他甚至表示说，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应该要让财政部拿到一些钱哦，因为不管微软或者中方啊，或者交易价格多少，因为是美方政府促成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啊。当然了，这当然有可能只是讲讲而已哦。那现在来看的话，虽然昨天有传出苹果也有可能购买 TikTok 也有可能购买抖音哦。现在来看，因为苹果在一早已经澄清这个他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哦，所以相较起来微软购买的可能性还是偏高的哦。那的确啦，微软其实过去的一个文化比较缺少这种社交色彩的一个文化，所以你说一个搞软体的去买一个社交软件还蛮有趣的但不管如何现在最有可能购买抖音的就是微软了。那这一次的交易金额市场已经传出大概在500亿美元左右脸书是7000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短视频的社交平台居然被严重的低估所以你说这不是美方在割中方的韭菜，那他在对中方干什么事情那你说为什么抖音就为了展现自己的国格，他就不要出售就好了？他不能不出售，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出售，他就会缺乏海外整体业务的市占率。那么呢，只要有第二名竞争者愿意跟美方来进行合作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替代效应。所以抖音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阶你老实想一想如果川普针对这件事情，如果不只是抖音，是针对华为，是针对整体的一个中方的一个产品做这样一系列的行为那对中方的伤害有多大当然这个刚才有网友在这个一早的时候有私讯我说，美方不是第一个封杀抖音的国家，第一个封杀抖音的国家是哪个国家？是印度是印度，是这个中印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印度第一个封锁微博，也是第一个封锁抖音的。那你说为什么封锁这种微博和抖音的这个第二国家是印度呢？也非常的明显。我们很清楚，川普封杀抖音的来自于抖音相较是比较年轻人所使用的一个软体那年轻人相较都是偏左派，所以在这个软体上相较比较左派的一个言论容易进行传播，那就不利于川普的选情嘛。那印度呢？ 印度是世界上啊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印度的种族歧视比美国还严重。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对吧？哦，虽然政府当然从法规上层面呢、啊、是不认同这个种姓制度，但是呢，从实际层面呢、啊，印度的种姓制度还是非常强烈的、哦。那么，如果想要让底层的人翻身，当然就是相较比较年轻、相较比较左派、相较比较追求社会正义哦的这一群人，经由这种微博啊、抖音啊来进行这种传播。那么基本上呢？印度基本上就直接封锁了哈，所以你就看得到哦，这种政治角力的行为在国际间呐、啊、是使用的非常非常正确，而且非常不是讲正确啊，是使用的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哦。我们这边呢、啊、特别再讲两个例子来跟各位讲一下，美方以前是怎么针对个别的国家产业进行打击的、哦。各位还记得的话，其实在去年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啊，我们就曾经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哦。讲日本低润产业的盛极而衰的故事哦，啊，80年代其实这个半导体产业最兴盛的已经不在美国了啊，也不在台湾和韩国，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开始这个兴起哦，都在日本。那8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崛起之前的前一个产业在哪里？在美国的低润大国、哦，所以大家想得到的这个 Intel 啊、超微啊、德州仪器啊、国家半导体啊。主要业务都是做低润，所以当时的日本啊，因为引进了部分的技术啊，创造了日立啊、富士通啊、NEC 啊、三菱啊、东芝大厂啊，他们以更加的品质、更低的价格，直接把美方的一个市场给淘汰哦。所以当时在1980年代啊，美方就以国家策略的一个角度，跟日方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议啊，强迫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啊，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的市占。结果呢日本其实一开始签了之后，美方更加的要求日本出口的晶片、啊、必须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哦、直接痛扁日本。所以你说这些低润产业最后直接移到台湾和韩国，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美方想要打破当时日本大量的倾销，包括车子啊，包括半导体产业，包括科技产品，不断的倾销到美方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只要有人违反了这种啊，美方觉得哎呀，你好像过度倾销我，你好像都是在赚我们的钱，那我就必须揍你一拳哦。所以现在来看呢、啊，日本当时在1986年呢、啊，整体的半导体市占率是40%、哦，一路跌到2018年的只剩下10%哦。那对于日本的低润产业啊，本来是从全球的80%的市占率啊，一直到现在不到10%、哦，所以把市场啊基本上都给台湾和韩国。那当然哦，台湾和韩国又很大一部分又被中国抢去了，所以你就看得到这种美方对于看不惯这一种倾销到我国国内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哦。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一种啊批评美方的这一种进行国际策略、国家战略的一种帮助自己的企业啊达到一定的成效的一个方法哦。我们再举一个当时的法国企业阿尔斯通，大家应该也听过、哦。阿尔斯通这个人特别负责人哦，特别有名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因为这个性骚扰被抓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他性骚扰只是美国政府怪罪给他的一个罪名而已哦。实质而言呢、啊，是美方想要收购他们的这个法国的天然气企业阿尔斯通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哦，当时其实阿尔斯通本身来看、哦、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核能厂以及天然气的一个厂商哦，那美方的奇异公司、哦、就建核四的那个、哦、就非常希望可以垄断欧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核能的生产权哦，所以就进行了各种方式，包括这种负责人啊、执行长的一个迫害的方式啊，导致奇异公司可以顺利的收购阿尔斯通。所以你从美方过去的几件历史经验都可以看得到啊，美方对于这一种国家层面的帮助自己的企业打击国外的企业、哦、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了，老实说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当时其实这个 Ken Zhang Huang 说台积电会被美国揍一拳吗？我们当时就针对这件事情举了这两个例子啊，做一些说明了，对不对啊、哦？当时我们就认为啊，台积电在这样的一个形势底下，各位还记得我们做这个专题是2019年的10月份哦，哦，当时这个美中贸易还在打，快要签订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哦，啊，当时还要刚要签订而已哦，我们就下了一个判断，台积电迟早会选边站， 现在来看啊，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测啊。可是台积电选边站哦，现在来看似乎是有利于台积电的啊。从现在的订单产量来看的话，基本上台积电产能都是满载的。但是有一天，如果台积电整体的一个这个技术，整体所拥有的一个产业链，已经足以去威胁到美方本土的企业的时候啊，你就会清楚美方会怎么进行台湾进行这种政治国际层面的一个干预了。好，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哦。好，8:52哦，台股我们待会再讲啊，因为今天大家问题比较多，我们先做一些探讨啊，做一些这个聊天啊，做一些分享哦。OK， 好，松雅问哦，美债可以分批布局买了吗？台股股价净值比再等一等哦，你要买也可以，要买可以，要买可以，好，应该这样讲，要买可以哦，但是随着股价的创高，现在是一个多头大氛围，买可以，但是一定要买得够慢啊，买得够慢，布局期少说三个月起跳啊，少说三个月起跳，我讲认真要讲，少说三个月起跳哦，那你要很清楚哦，有可能会脱离我们的预测，这一波的多头有可能像2007年一样，一年都在股价净值比超高的一个水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哦、所以我们进行这一种美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一定要有很清楚的一个认知，你会布局的很久，你的损益的部位可能会越来越大，你可能会看得不是很舒服。当然了，如果你已经进行3-4月抄底，已经开始进行获利了结的话，你应该不会太难过啊？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赚到了钱嘛，压力没那么大了。如果你手上完全没有股票部位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心情会很难熬。这个难熬的心情哦，跟这个低点3-4月的低点呢、啊，差不多、哦、甚至更惨。为什么？3-4月反正大家都在赔钱嘛，对不对？那大家都赔，所以心情也不会太差，对不对？现在不一样啊、哦，现在有很多短线的投机者一直在赚钱，你要很清楚，你在进行长线的布局，你会一直赔，一直赔，直到股市大幅回档的那一天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美债的确可以进行缓慢的一些布局了。OK， 这个 Anna 劝说，股票型基金出清了，可以转债券型基金吗？可以哦，你一次出清了，其实不急啦，那多头动能又还没完全结束，慢慢出清就可以了。债券型的基金也是慢慢的来买进哦。这个小胖说，请问盘前试搓有时一片红，但开盘却一片绿，要如何分辨真假？谢谢。不要看盘前试搓，不要看盘前试搓，跟你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哦。哎，盘前我跟你讲啊，那个涨跌幅都有够夸张了，对不对啊？所以盘前试搓不准，盘前试搓完全不准，你就直接看开盘就好了。这个是我多年来的经验，告诉各位，盘前不准，千万不要因为盘前呐、啊、对于股价有一个实质的预测哦。这个博胜说，债券价格好像没有回落，现在进场会不会太早？我认为债券价格很难进行回落了。原因在于哦，目前的殖利率越低，代表的是债券价格越高哦。但是殖利率越低，它所受到的影响来自于全球的低利率时代。也就是说，只要全球的低利率时代，它的这个格局是不变的话，基本上啊，殖利率，债券殖利率就是这么低。好，所以呢，我们在进行这种债券的购买的时候，你就很难从配息当中啊，再得到太多的一个益处，有一点配息的、啊，大概就1%多。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的重点的一个主要方向了。我们重点的主要方向就是，如果股市进行大幅度修正，美债会不会在？会不会涨？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点位，即使美债已经比较贵一点点了，我个人告诉各位，还是会哦，因为低利率时代是一个格局，美债的殖利率低就代表着美债的债券价格高，那么殖利率低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美债价格啊要回落也回落的有限。但是股市崩盘的时候，美债会不会再继续涨？会，因为两个还是有替代性的一个效应哦。提到给各位哦，耀中说赚到30%哦，你说从这个3月份抄底以来嘛，啊、哦，这个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应该也要分享一下，对不对？到底我们3-4月这样子直播哦，其实我们去年就开始直播了，到底你的绩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输给大盘？哦，如果输给大盘，那很丢脸哦，哦，对不对？那很丢脸哦，啊，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第一个是不要输给大盘，那第二个呢，看能不能进行这种景气价差上的一个波动呢？稍微赢一点大盘。那最后呢，是我们的波动率啊，一定不要像大盘波动的这么剧烈啊。这个就是我们三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哦。小黎问哦，想请问台塑世宝啊，台塑世宝。 现在怎么样？他说四宝其实啊，相较比较疲软一点，这是真的啦。但是老实说啦，它也符合油价反弹的趋势。油价大概反弹到45块左右，基本上也没有继续往上弹了。油价相较起来，已经进入一个震荡格局了。所以你说需求的回稳动能哦，相较起来可能不会这么力道，不会这么强啊。但是从对不对？十几块谈到40块，也涨了2-3倍啦。所以呢，我认为啊，台塑四宝啊，就算整体的股价并没有像其他电子股这么亮眼啊，相较景气高点呢、啊，还是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出清哦。OK， 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随时来为各位做一些追踪哦。很久没有看一下 Gmoney 平台的这个观众朋友的一个讯息了，我们来做一些了解哦。每天在这边跟大家聊天，真的很开心，真的越聊越随性，你们知道吗？我都有时候会担心这个我们收听 podcast 的观众朋友啊，会觉得哎，怎么好像没有很认真录的感觉啊？因为我们主要是还是进行直播嘛，对不对啊？那你进行直播，老实说呢，就对不对？很 casual 啦，很 casual 啦。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持续在盘面上跟大家做一些追踪。哎，今天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讲台股了？没事啊，我们讲一下台股哈。台股了，在昨天的时候大涨，大概有200点哦，大涨196点哦，收拾了昨日的覆土哦，5日、10日周线全部重新站回哦。中场呢是上涨1.57%，收在12709点哦，站回所有均线，成交量是2115亿哦，相较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格局哦。那从整体台股的一个角度啊，还是一个高档震荡区间，向上动能还是有希望的哦。你又问，哎，有挺好。你怎么每天都讲这个高档震荡啊？这个上攻有望啊？股市就这样啊？哪有股市说今天涨明天就一定跌的，对不对？那当然是进行一个波段型的一个预测嘛，哦，所以有时候老实说了，操作归操作啦，新闻解读归新闻解读啦。我们对于新闻解读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新闻可以来为各位做一些实质的参考和表述哦。但是你说从操作面来看啊，不可能每天都要操作的啦，好不好？又不是当冲客，对不对？进行波段操作啊，一定就是就线论线，根据当下的国际情势啊，做一个中长期波段的预测即可哦，不用这么这个恐慌。哎，淑芬说，股票本钱是50万赚10万，然后5、6月份花光光，这样赚还是赔？股票本钱50万赚10万，你赚了10万，那报酬率有20%嘛？也还可以啦，也还可以哦。听我们直播对不对？帮你赚了10万，你要不要分我一点点啊？哈，你说5、6月份把10万都花光光了。当然是赚啊，花掉的就是赚啊，花掉的就是赚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你已经花掉了，所以我也不认为你作为长期投资者现在要持续来进行任何的一个布局啦。老实说，现在所有的股票相较起来都是一个高位阶的水位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从债券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布局哦。那到时候啊，到时候债券价格回落，我老实说啦，花光的才是赚，你只有把钱放进口袋才是赚，好不好？而且呢，你把你进行的获利了结啊，你把这些钱啊存到了户头，也不代表是赚哦，因为你有可能再度拿去做投资嘛，你拿去做投资又不是赚了，对不对啊？所以投资就是一门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赚了钱还是要稍微犒赏一下自己哦。对啊，就忘说可以花在浩哥身上，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啊？这个我应该在底下，以后我们在这个影片底下连接应该放上我的这个汇款账号，对不对啊？对啊，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花不光的，随时都可以这个花给我啊，随时都可以给我啊，我非常有责任心，愿意帮各位把身上的钱给花光啊，没有问题，交给我。OK， 好啊，不九点钟了。时间到开盘了啊！一婷提醒我时间到开盘了。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我们明天早上8:30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实质的追踪。感谢各位的参与，明天早上再相见了，拜拜。